对于中国强力推销保护力只有 50% 至79% 的左右的中国制疫苗，一位医界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全球数十亿人口若然大规模接种之后，恐怕是因为中国制的疫苗效力太弱，反而可能催生变种病毒，成为未来全球防疫的破口。截至4月16号，美国商会以及中国欧盟商会已经协助安排数百名会员在北京亦是和睦家医院是完成了中国制疫苗的免费接种。疫苗种类包括中国国药集团以及北京科兴所生产的疫苗。美国商会表示，这个星期总共是提供了三梯次施打疫苗，总共至少是300人完成接种，而且未来还会是需要的持续提供新的梯次。中国欧盟商会亦都提供类似的服务，但是未有统计接种人数。中国在3月底全面启动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之外籍人士自由登记接种中国制疫苗。而另外，国台办在4月14号亦都宣布开放位于中国的台湾籍居民凭居住证或者是中国医保参保证在居住地登记接种。而在之前，中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自3月15号起开始对接种中国制疫苗的外籍人员进一步提供签证便利。不过据外交部份人赵立坚在3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赴华人士仍然需要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以及血清抗体检测双阴性的证明才能够搭乘航班，入境之后亦都需要遵守隔离观察期的相关规定，亦即是说严格的旅行限制仍然未因接种中国制的疫苗而有所解除。赵立坚仲表示，中国愿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接种疫苗的互相认证工作，但是被问及到中国未来是否会考虑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辉瑞、生技以及阿斯利康以及强生疫苗，并且为提供签证便利，他真是不置可否。由于期待疫苗护照可以进一步带来旅行限制的放宽，人是仍然在台北的中国台商徐正文表示，他和不少的台商朋友甚至是科技大厂的台籍总经理都不排斥接种中国疫苗，一方面是增强防护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后续若然开放小三通泡泡，让台籍人士可以透过金门以及厦门的船班持7日内有效的核酸检测入境中国之后免除隔离限制。他说这个对必须要往返中国经商的人士来讲非常方便。
这个才是最大的诱因嘛，因为能够变成疫苗护照或是去到中国就算是还没有推行。
徐正文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才是最大的诱因，因为能够变成疫苗护照或者是去到中国，就算是没有推行到整个全世界疫苗护照，对于中国能够减少隔离，他是相信这个是很大的诱因，很多人都是很想打，而且未来听说小三通会率先开放，这个就是可以走小三通，就是减少了很多的隔离上面的麻烦。不过徐正文亦都坦诚，因为担心中国制疫苗的安全性以及效力，他不少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朋友都希望多些的选择，甚至倾向等中国进口辉瑞疫苗之后再自费施打。三位人士在中国境内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美人士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仍然在观望，不急着打，不过他们都是异口同声表示，现时在中国境内只有中国制的疫苗可以打，他们是希望未来是有更多一些的疫苗选择。其中一位在北京的美籍人士说，他不急着打，因为他有中国的居留证，所以签证便利对他的诱因不大。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可能会等到未来推出真正免隔离的疫苗护照，他才会考虑施打，而且他是希望中美尽快完成疫苗的互相认证，以免让商务人士陷入两国互不承认各自疫苗的困境，而必须被迫混打多种的疫苗。另一位在上海的美籍人士则是表示，他在美国的家人都已经完成接种，但是他还未有返回美国探亲的打算，再加上中国境内的感染率较低，令到他不急着施打。他向美国之音说，他原本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是有信心，但是最近听说中国官员亦都承认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低，令到他是无所适从。又或亦都是在上海的德国籍人士，真是向美国之音表示， 免隔离旅行对商务人士来讲是很大的诱因，但是他仍然是会理性考虑各疫苗的安全性以及保护力。虽然他个人倾向等中国进口辉瑞疫苗之后再自费施打这款的德国制的疫苗，但是由于现时各国疫苗都缺乏长期的数据，因此他说如没有必要性的话他不会施打。在中国境内，目前只有香港提供民众中国科兴疫苗以及辉瑞疫苗的选择，但是开打一个月以来，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表示，目前的接种率是不佳，只是有50万人，大约是 7.5%， 当中截至3月底的统计，过半都是选择中国科兴疫苗。另据香港卫生署截至周末的统计，施打疫苗之后死亡的香港人总数是达到16人，其中施打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是有14人，包括不建议施打的高龄人士，而施打辉瑞疫苗后死亡者则是有2人。一位住在香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籍的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需要回中国探亲的中国籍人士或者是需要入境中国经商的外籍人士都很可能选择施打科兴疫苗。但是他说科兴疫苗在香港引发的死亡率这么高，令到他心生畏惧，尤其是他近期不一定要入境中国，当然选择施打辉瑞疫苗。对商务人士来说，面对着保护力低又有安全疑虑的中国制疫苗，这个无疑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据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4月10号曾经在成都一场会议当中公开坦承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不高。当时他说，由于北京至今并未批准任何外国疫苗在中国境内使用，因此中国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是透过优化接种程序以及是采用不同技术路线最贯彻系接种，来进一步提升中国疫苗的保护力。虽然高福达日在接受环球时报的时候改口，并且批评媒体误解他的讲法，但是仍然是再度引发了各国对中国制疫苗的效力的讨论以及引诱。尤其是高福亦都未有提出相关数据佐证中国制疫苗的保护力到底有几高。早在高福之前，据香港明报的报道，上海疫苗专家陶黎立在1月初亦都透过微博形容国药集团的疫苗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陶黎立说，即使是该个疫苗有第三期的实验数据显示有 79% 的保护力，但是他们一共有73种局部全身不良反应，令到他看完之后不禁是倒吸一口冷气。据彭博社的4月12号引述部分国家的实验数据所再度确认，科兴疫苗只有略高于 50% 的保护力，其他中国制疫苗的保护力即是在 66% 至 79%， 其中国药疫苗的保护力最高，但是亦都是只有 79%， 远低于莫德纳、辉瑞甚至俄罗斯的疫苗之保护力都是在 90% 以上。台湾医师工会秘书长罗俊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作为外销疫苗的大国，中国有责任说清楚他们自产疫苗的安全性以及效力，并且拿出实证的临床数据，包括第三期的实验室数据来做科学的验证。他说中国不应该将防疫的工作政治化，甚至是为了推行自产疫苗或者疫苗民族主义而挡下其他国家保护力较高的疫苗。他还表示，中国疫苗的保护力是这么低，但是在近70个外销国家的接种率若然大规模的提高，即使是数十亿人口都接种了，可能无助于防疫，更可能催生变种病毒。
这些国家人口都很多，他们普遍打了中国疫苗不但是没有效之外，还有两件事。
罗中雄表示，这个国家人口是都很多，他们普遍打了中国疫苗不单只是无效之外，还有两件事情要考试。第一，就是这么多是会造成变种病毒更加是示弱，因为在免疫压力之下没有杀死病毒，好像今天拿一樽是杀虫剂要喷曱甴，但是杀不死曱甴，反而越练出它更厉害的曱甴，在不够威力的免疫压力之下更加是只是练就了它更多的变种病毒。其次，就是这些人口很多的国家将来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个是新冠病毒疫苗的黑数，亦是困难的地区。 他仲补充话，现时中国境内施打中国制疫苗者可能会有最坏就是冇作用，以后再打辉瑞等其他疫苗嘅心态。但系喺缺乏科学实证底下，佢表示其实医学界并不建议疫苗混打，因为可能会造成免疫系统嘅交叉反应，或者系过度激化免疫系统嘅副作用。他仲表示，就算是要混合打，至少亦都要隔好长的一段时间，否则一旦出现问题，无法确认因果关系，这个就很难认定是哪一只的疫苗出现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